那么今天呢，要来分享的信息是凭着信心抓住应许，得地为业。这一篇讲道呢，是在两个礼拜前为我们的子堂，就是巴西圣保罗生命和灵粮堂他们的一周年纪念所录制的。那么当时也因为担心我们要出到别州，怕会有这个隔离的问题，所以就先预先录制好，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在信心当中能够得增长，在这个抓住神的应许，并且能够看见我们不因疫情的关系受到任何的影响，反倒因着疫情的关系，我们依然能够经历突破的恩膏跟得地为业的应许。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
吴牧师、吴师母、郑牧师、郑师母、婉琼传道，还有各位亲爱的圣保罗生命和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真的很高兴能看到你们，是一周年的纪念，也感谢神，真的是让许多的牧者同工们一起在这一年当中所撒下的种子，所付上的代价，愿神纪念大家，也愿神更多的来恩待这个教会。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抓住应许，得地为业。我们首先来读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2章1到3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的确，在这段时间，因着疫情的缘故，我们的生活都受到了许多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的习惯都受到了很多的改变。但是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的确都在祷告，都在等候神奇妙的作为，神的医治临到我们的当中。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不只是我们看到许多人在这段期间或许信心软弱，或许因着惧怕，或许生活受到了困难，或许在我们的前途真的是有很多令我们担忧的事物。但是神要提醒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更应当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看见在我们的四围，在之前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这段时间里面，真的虽然仇敌好像许多的攻击，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的当中，但是神也可以借着苦难成为磨练我们信心最好的工具，让我们在困难当中依然抓住神的应许，依然相信神的话语，绝不落空。在希伯来书第10章35到39节，在许多的见证人当中，他们都活在当个世代，他们都遇见许多的考验，或许是生命的考验，或许是财务的考验，或许是人际关系的考验，但是不论如何，都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他们都活在神的面前，为要能够得神的喜悦，讨神的欢心。在11章第6节里面，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以诺因着信，他就被神接去， 不至于见死，那么他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挪亚因着信，在还没有看到任何雨水的时候，他就听神的话，去做了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也因此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那将来要得地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之地做客旅，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激励我们的心，或许有一些牧者为我们发过预言，或许曾亲自用一些话语来激励我们。那么但是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到底这应许是真的吗？或许神的话是否真的会成就呢？在这个困难当中，或许你会经历别人的耻笑，就像挪亚一样，当他在建方舟的时候，别人都在笑他，怎么可能会下雨呢？根本看不见下雨的迹象。可是呢，他是听神话语的人，他遵照神的命，就在那个时候建了一个很大的方舟，把他家里的人都带了进去，也把所有的动物一公一母带进了这方舟里面。你看到在每一个世代，神都在呼召用信心跟随他的人，神也在这个世代呼召我们，是否愿意用信心来回应他，还是用我们的眼见，还是用我们的判断，或是用我们的经验来信靠神。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五章里面第七节，他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在这整条的十字架的道路里面，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就是要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我就要鼓励弟兄姐妹，在这段期间里面，让我们的信心不软弱。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软弱呢？就是我们有没有持续的祷告，我们有没有持续的相信。在路加福音里面，在第18章里面，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寡妇切求的比喻，耶稣比喻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呢，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官，不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去，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就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如果昼夜呼吁神，神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祷告了很许久，我们还没有看见神所应许我们的事情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要鼓励你，绝对不要放弃，绝对不要失望，因为神必定按着他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中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这寡妇伸冤了。然而当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这个信德就是指着信心啊，不是品德的意思，是指信心。在英文里面说，他会不会找到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在世上会不会因着许多的苦难，许多的挑战，很多人的信心就没有了，对神失望了，以至于也不想祷告了。求主要鼓励我们每一位要起来祷告，而且要持续祷告，祷告直到事情成就为止。这就表明我们对主的信心，表示我们相信他的话语必然要成就在我们当中。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39节，他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鼓励我们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你就看见希伯来的作者，他也鼓励我们每一位，虽然在许多的见证人当中，他们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看到别人，别人会说，你看你们还信耶稣吗？你看没有看到神好像来回应你们的祷告，或者来帮助你们。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因为有许多的见证人，他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神所应许他们的成就。在希伯来书11章13节，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有那样不衰残的信心，在主的面前真的是举起我们的信心，抓住神的应许，能够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而不是停留在粗信或者是这个软弱的地步。那么在圣经里面说，如何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增长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他说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the message, and the message is heard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所以呢，当你常常聚会，不停止聚会，常常灵修读圣经，参加小组，一起和弟兄姐妹有这个交通，而且有团契，就不会让你的信心软弱。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孤单，甚至于觉得想放弃，因着我们彼此的团契，彼此的鼓励，也能够一起同奔天路。就像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位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信心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当年赐福给亚伯拉罕的福都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在创世纪第12章里面，因着亚伯拉罕信神的话，当神呼召他，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很单纯的照着神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他能够因着神对他所说的话，他就卷了铺盖，带着他的妻子全家的家当，一起往神所要应许他的应许之地去。你想想看，亚伯兰那个时候神可没有给他打契约，神也没有给他送这个文件，没有律师在当中，也没有任何给他看见的，只是因着神的话，神圣经里面说他就相信神，说这就以此为他的义。在创世纪15章第6节，因为当神不断地向他启示，在创世纪15章，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就对神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对他说， 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一次神用 show and tell， 用指示给他看，来到外面来，我指示给你看，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如果你数不过来，你的后裔就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亚伯兰就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真有一个所谓 childlike 的 faith， 像婴孩一样的信心，像孩子一样的信心。你看到孩子就是这么单纯的，能够听父母讲，跟或者是成人跟他所说的话，他们都相信。哎，哦，当我们能够回转向孩子，有像孩子般单纯的信心，很多神迹就要发生了。所以为什么使我们能够蒙神喜悦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结果神真的如他所应许亚伯兰的，成为亚伯拉罕，真的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真的是在他老年得子的时候，在他们人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都失去盼望的时候，神却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使一个没有月经的女人，使一个亚伯兰甚至于都已经觉得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生育能力的，但是却真的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借着沙拉生了一位儿子，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而这也就是神最喜悦亚伯拉罕的地方。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相信耶稣，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他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可见那以信就以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Amen。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更要用信心来回应上帝，即使我们的眼睛还没有看见，但是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你要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让我们用信心成为最好的献祭，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Amen。让我们持续的祷告，不断的来鼓励，真的是不断的和弟兄姐妹和牧者一起的同心同行，与神一起的对齐，好叫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蒙悦纳。所以第一个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信心不软弱，第二个愿我们的爱心不冷淡，因为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不法的事渐渐增多的时候，我们的爱心难免会受到影响。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里面，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你看到现在，在社会上，在报章杂志，在所有的网络消息里面，有多少不法的事情，有多少超过你所能想象的事情。人没有因为知识我们的性格变好，反倒因为有知识作恶更大，而且犯的罪更大，做的恶更大。真的让我们看见人的生命当中，若不认识神，我们根本不怕神，根本也不怕人，常常在暗地里面做许多的恶事。所以呢，神鼓励我们，耶稣鼓励我们，我们的爱心是我们生命的温度计。你的爱心冷淡了吗？你听到别人有需要，你有没有藏起你那个怜悯的心呢？ 你有没有不想再捐款呢？因为看听到太多这个机构都误用这些捐的款项，我们是不是都觉得我们不想再募捐了呢？不想要再奉献了呢？因为觉得很多人真的都是以各种的名义来募款。那么前段时间呢，的确我也看到有人在这个 GoFundMe 啊这个上面，哇，编造了一些天衣无缝的故事，告诉别人生病啊，告诉别人有需要啊，然后呢捐到了钱，其实是为自己的享乐。真的有的时候看到这些事情，就觉得有些人真的是利用人的爱心，让许多的人真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不想要再参与这样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真的爱心要保守，让我们的心不要因着这些不法的事情，我们就真的是丧失了我们这个行善的力量。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31到40节里面，就讲到在末后的世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再来之前，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我们都要接受在神的面前，耶稣的宝座面前接受审判。他审判什么呢？他不是以为哇，你赚了多少钱呢？你盖了多少学校啊？你进了多少孤儿院啊？你做了多少事等等。神真的看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说呢，有没有因着饿了给我吃，渴了给我喝，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一群义人，就是在圣经里面说这些绵羊啊，耶稣把它比喻作绵羊跟山羊，绵羊就比较柔顺，山羊就比较个性什么，非常的倔强啊。这些义人呢，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啊，渴了给你喝啊？什么时候又看见你来做客旅留你住啊，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如果你要来的话，我们一定是准备好了来迎接你跟欢迎你的，我们一定摆上一桌的满汉全席来招待耶稣的。”但是没想到耶稣却在许多我们生活四围一些不起眼的人当中，完全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人可能就是耶稣所派来试炼我们的心的，查验我们的心的。所以这些人又继续问，又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这位王就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对那左边就是那些山羊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做客旅不留我住，赤身露体不给我穿，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所以你就看到其实神是看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那些人的需要，我们有没有塞住那怜悯的心，还是我们真的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不要看到因为善小就不行，神乃是看见我们里面的内心是否真的看顾神所看重的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所以当这些人说，我们都没看到你来啊，如果你来我们一定会这么做的。但是耶稣他并不要我们装假，因为他真的要看到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而行。所以当王对这些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人一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在我们的爱心能够不受不冷淡，能够继续帮助有需要的人，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接待他们，帮助他们，不要看到只是这个给他吃，给他喝，给他衣服，在神的眼中都看为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所以我们岂可塞住怜悯的心呢？怎么可以让我们的爱心冷淡下来呢？在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也是讲到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时候，那个人也是讲到有关问耶稣，我要怎么样承受永生？耶稣呢，就告诉他说，你要承受永生，就是你要这个爱你的邻舍。耶稣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是怎么念的呢？他说呢，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如果你这么做就会得永生，就是刚刚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的，你要接待别人，给他们吃，给他们穿，有人赤身露体拿衣服给他穿，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就可以进入永生。结果那个人呢，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啊？哦，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谁是我的邻舍？哦，那如果要帮的话，那也很多要帮的，而且我怎么知道到底谁，我应该帮谁呢？那么那时候耶稣就讲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到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这个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呢，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了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耶稣问这个少年人，他说，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少年人就青年的官就回答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当我们知道所有的律法，但是却不能行的时候，是何等的可悲，因为这也是耶稣所不喜悦，而且常常斥责的。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虽然会背许多的律法，虽然会这个圣经里面的道理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呢，一根指头都不肯动。当人有需要的时候，都不肯去帮忙；当有人有困难的时候，把头就转过去了。我们的心被这些所有的这个爱心都冷淡了。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动了慈心，怜悯那个被人抢、被人打的这个路人。所以我们真的也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爱心上面不冷淡，让我们在帮助人的事上，真的是在这个特别在这个许多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向众人大显温柔，显出我们爱人的见证。 Amen。 所以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扶持，有需要每一个人都去帮忙，这都是很蒙神悦纳的。因为神都在看，神都在看我们坐在暗处，坐在一个弟兄身上的，都是坐在主身上。神必纪念，神也必报答。最重要的是，我们必进入永生。 Amen。 那么在启示录第三章讲到菲拉铁菲教会，我也要勉励每一位，在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2006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和刘同牧师去到非洲的多哥，西非的多哥。第一个晚上在睡在那个旅馆当中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那在梦中呢，神就告诉我说，这个教会是一个菲拉铁菲的教会，是一个充满兄弟之爱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是在这个你看到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受到试炼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忍耐神所托付我们的道，用爱心彼此的包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兄弟之爱的教会，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命定，能够活在教会当中，能够活在肢体当中，让人因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见证，就能认识是神派了耶稣来到地上，而且并且能够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愿不管是这个教会，或者是圣保罗生命和灵粮堂，都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能够成为一个蛮有爱心的教会，蛮有不只爱神，更是爱人。 Amen。 第三个，我们要彼此勉励，就是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梦想跟意向，绝对不放弃。在箴言29章18节里面说，若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当我们很多时候因着困难的时候，因着许多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放弃了当初神给我们的梦想跟意向，甚至于会觉得还要去追求吗？很多事情都已经这么改变了这么多了，很多这个好像我的财务啊，我的工作，我的人际关系等等，都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我还要继续往前吗？但是若是神清楚以意象来赐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意象，绝对不轻言放弃。就像保罗当年那位扫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十九节里面讲到，这位扫罗原本是一位迫害基督徒的人，而且呢，看到基督徒被迫害，他就非常欢喜的，而且他还拿着那个状子要去提抓这些基督徒。但是他在去到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竟然遇见神向他亲自显现，突然有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神呼召这位扫罗，虽然他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神呼召他，告诉他回家。好，他说，你所当做的事进城去，会有人告诉你。结果呢，扫罗真的从那个大光之后，他三天三夜不能看见，不能吃，不能喝。神借着一个异象对他的门徒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他回答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你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使他能看见。所以你看到扫罗那时候，他虽然有很好的学位，他也有很好的背景，他有很好的资源，但是神让他能够，他心里的眼睛却是被蒙蔽的，他没有办法看见神的旨意。直到他经历 encounter 经历神之后，他过去的一切他都看为粪土，向着神所赐给他的标杆跟意象直跑。所以亚拿尼亚奉了神的差遣，去到直接大树的家里。那么呢，一个大树人到扫罗的家里，他正在祷告。所以你看见呢，那他去到那里以后呢，他把手按在扫罗身上，他说呢，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因为那个时候扫罗他因着大光三天三夜不能看见，神借着亚拿尼亚顺服去到扫罗的家中为他祷告，不只是医治他的肉眼，更是医治他心里的眼睛。他说扫罗经过祷告以后，他说他的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所以你看到扫罗成为保罗，他因为经历上帝，那么他因着神对他所说的话，说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以至于呢，他就抓住神给他的意象，那么继续呢，向神来奔跑。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当神托付亚拿尼亚去扫罗家为他祷告的时候，亚拿尼亚回答主说，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求告你名的人。主就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第十五、十六节就是保罗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保罗的意象，直到他在使徒行传第26章里面，真的他那个时候被抓了，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他对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他在圣经里面他讲到他自己经历神的经历，他讲到许多的神迹奇事，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根据，耶稣基督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唯一一条道路真理生命。他向亚基帕王做见证，传讲他所经历的，他对亚基帕王说，在26章19节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你看到当我们有意象，我们就会抓住意象勇往直前，即使遇见生命的危险，即使遇见生活的困难，即使下到监牢里面遇见许多的困难，保罗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说，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你看到当年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在四月多的时候，四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圣保罗生命和灵粮堂会被建立呢？那一年其实我也没有去过南美洲，但是因着神的引导和带领，他就说你去到巴西，你去到那个地方， 那么去，而且呢，去和吴牧师一起合作。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可是呢，神就说，因着当年在17年前，现在是18年前，神给他的呼召。所以呢，当我顺服神的引导，那么真的是买了一张临时买的机票，花了比较多的钱，那时候花了差不多将近1800多块美金的机票，为了去到那里看看神要做的工作。没想到神就把这些所有的事情显明出来，看见这个神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也看到神在圣保罗所有的心意，借着吴牧师可以带到弟兄姐妹的当中。或许在我们的当中，很多时候这个教会因着还很微小，或者是因着还很多的需要，很多需要被建造的时候，但我可以告诉你，神的意象是绝对不会消失的，神的应许也不会背弃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让我们拥抱这个意象，让我们能站在神的旨意当中。当年神在2005年7月的时候，也是给我波士顿生命河灵粮堂建造的一个意象，告诉我说，你要去到 Acton 这个地方，你要去到这个那时候468号 Acton 的 Gray Road 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场地。然后呢，就看到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建造教会。人所做的不能够被神所纪念，但是若是神要做的，若是我们能够与神同心，与神同工，我们就会可以想象那所应许我们的绝不至于失信。我们人虽然会失信，但是神永远不失信，叫我们的梦想绝不会归为无有，让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起来。虽然在困难当中，虽然在许多的这些挑战当中，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就能够因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现在的所有的困难。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巴西圣保罗生命河灵粮堂，或者是在波士顿生命河灵粮堂，我们要同心同行，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梦想和意向，绝不轻言放弃。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要看到神要得着在波士顿，得着在圣保罗许多未得之名。愿神的复兴临到圣保罗，也临到波士顿，因为这是从神而生的。愿耶和华的热心成就这事。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祷告中凭信心不轻言放弃，信心不软弱，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爱心不冷淡不退后，让我们也不轻言放弃梦想，忘记神所给我们的托付。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的来宣告说，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所赐给我的意象。愿我们一起来共勉，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心连心，同奔这十字架的道路。愿神祝福每一位，阿们。